国国家和改革委员会等八个部委近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强调要发挥示范基地带动作用，力争2022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20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为全国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做示范。中国教育部承认，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情势依然复杂而险峻。2018年7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也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提出六保，也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受到疫情复发、房市紧缩、加强监管和双碳政策抑制产业发展等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加大，多数国际机构预测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落在 4% 至 5.6% 的区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葛丽珍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共同趋势，而且经济增长率未来会在下降。他说
Obviously the pandemic has had an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like it has on all of the world's economies and you know so a direct implication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确实正在往下走，我认为这也是国际间认清事实的时候了，也就是依历史的经验看来，在长远的光谱中，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至 2% 至 3%，即使是中国也不太可能证明它可以例外。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创造了1269万个新的城镇就业机会，同比增长83万个，低于疫情爆发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分析人士认为，官方的失业率并没有完全捕捉到所有的负面经济变化。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共已经提出新常态的定调，中国经济不会再是两位数成长。疫情爆发加上习近平的打贪，以及中国对他国不公平贸易制裁等，使得资金出走，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他说，
事实上过去中国政府所发表的一些报告，经济数字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数据也都被各方质疑它有一些灌水或造假的情况，所以官方公布的数据往往都会比较好看亮眼。这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也一直对外宣称它控制得宜，同时在2020年的4月他们就展开大规模的展现他们复工复产的情况，对外宣布他们抗疫成功，不过这都是大内宣跟大外宣的做法，自己喊自己壮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遭遇的困难也很重重，包含去年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恒大地产的这个破产，其实都对于就业以及年轻人的求职都造成更大的压力。
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认为，疫情恶化后，中国消费支出持续萎靡是拖累就业市场的主要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业雇工占了中国将近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力，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推行这个新冠清零的政策，要求要随时能够封闭疫情的这些爆发地区，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消费者在餐饮或旅游等服务支出的表现欠佳。那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疲软，将进一步的影响到就业的市场。那由于中国现在仍然是追求零容忍的这样的一个新冠政策，持续拖累消费。那再加上2021年中国的金融监管也好，或者是对房地产或科技产业的打击，那劳动力市场将面临到更大的压力，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挑战，在2022年 会不断的加大。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葛丽珍表示，除了疫情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中个别行业被监管所造成的就业影响十分显著。他说，
If you're only focusing on GDP growth and you know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racked down on the billionaires on the fintech，
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放缓，加上对中国传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外部需求疲软，从长远看来将继续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下行压力。对于金融科技等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以及试图减少国有和私营部门的庞大债务负担等措施，也会对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产生负面的影响。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并不这么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行业监管政策的调整对就业的整体冲击不会很明显，但是对于如大学毕业生等特定人群可能会大一些，因为监管所带来的冲击一般体现在对于工作经验并不丰富的人群。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表示，去年中国官方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由打压了一批科技巨头，造成新一波裁员潮，并长期影响了这些公司的招聘前景。他说，
普遍性的一个生存困难，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可以说是不增反减，这些都造成2022年今年的就业情势十分的严峻跟困难。那中国的用工方是出现在制造业，主要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短缺。那因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很差，中国的技术工人特别的短缺，所以有的企业想找熟练工，技术工人一直都招不上来。
吴建中指出，中国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从事较为弹性的非典型工作，显见随着经济放缓，就业前景跟着恶化，灵活就业一词被普遍视为官方对于失业的美化用词。2022届中国大学毕业生规模预计将达到1076万人，为史上首次出现年度大学毕业生人数突破1000万人的大关，同比增加167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的新高。中国教育部承认，今年毕业生就业情势依然复杂而险峻。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表示，不只是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连海归派也失去了优势。他指出，大部分的行业起薪太低，工资无法偿还留学的学费等原因，都让海归毕业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某社交平台上，一个名为海归废物回收互助协会的小组中，不少留学生们分享着自己回国后种种迷惘和困扰。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海归逐渐失去优势是一个趋势，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他说，首先是海归的数量越来越多，供给过多造成了价格下降。再者，若是没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光凭海归背景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的，因为现在中国的英语教学已经非常普及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失去优势的海归主要还是来自不知名大学的本科或是硕士。不少的海外学校为了追求收益，在赚取留学生大量学费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入学标准，导致出现了部分留学生可能还无法通过高考的现象，使得工作市场对此做出了反应。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峰认为，中国缺乏自由度又极度政治化的问题，更是海归派失去优势的主要原因。他说，
不过中国的这些政治高层，他们是以政党的属性，以对于共产党的忠诚为唯一考量，并非以他们的专业，所以这些海归派的人员即使回到中国大陆，也不见得能够得到一个开放自由持续发挥他研究或是贡献国家才华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自由开放的生活跟研究条件，所以他们的意见跟建议都会受到钳制而没有办法发挥出来。那事实上从2020年以来， 美国跟中国，尤其是川普政府也对中国寄出了贸易战跟科技战。那中国的优秀的人才到美国的高科技的研究室或是好的学校留学的路子，这个机会就被美国给斩断了。这自然对中国的经济或是创新科技的这种提升会产生很大重大的影响，而这对海归派的人员也会遭受很大的挫折。
中国国家发改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个部委近日联袂发布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声明。这份声明中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创新创业，但也面临融资难、经验少、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政府将为青年企业家提供特殊帮助，因为创业对拉动就业具有乘数效应。中国国家发改委建立了扶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普惠政策清单，要求由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孵化器等创业平台应该安排 30% 左右的场地免费提供给毕业生，以及减息的特殊贷款，并且提供大学生在留校学习的同时可以休假创业的可能性。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陈波对于政府的协助计划表示乐观。他说，政府对于创新创业的种种扶持与补助措施应该会对毕业生自主创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不过我觉得具体的效果还有待评估。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峰并不看好发改委的计划。他说，
当一个国家走向更多的社会监控，网络跟言论自由就遭受到限制，政府即使以更多的补贴跟资金来挹注创新的事业或是提供就业的机会，其实都没有办法激荡出有创意有潜力的年轻人发挥他们应有的才华。这是中国的这种党国体制钳制年轻人，钳制这个人类的这种创造力发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啊！年轻人的就业市场永远没有办法大开大阔的被创造出来，所以呢，每一年有800万的大学生走出校园，其实就是在面对他们更沉重的人生压力。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表示，最受瞩目的半导体业足以证明，这些貌似优惠的补助计划无法促进就业发展与进步。吴建中说，
在全球的技术封锁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半导体能够独立生存。在2021年中美科技战持续的情况之下，中国的确有出现过希望透过大补贴大炼芯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所谓要超英赶美的这个晶片的炼制过程，但是我们却看到时有所闻的这种大炼芯的这种骗子的神话故事。特别是这个在北交所成立之后，有专精特新想要吸取资金来这个投入这个研发跟设计，但是技术的一个这个累积跟技术的成长，恐怕不是这透过资金资本的投入就可以完成的。对于官僚所塑造出来的这些童话故事，最将将一地鸡毛。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